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王明道先生的50年来第四章，坚城铁柱铜墙。1926年1月4日，应常州两个教会的邀请，在那里开会共13天，自20日至24日在苏州监理会女传道会讲道5天，26日往上海，在圣保罗堂与天安堂讲道共10天，2月8日返杭州小住半月，23日赴上海，应沪北堂的邀请，自24日在美华书馆礼拜堂讲道17天，3月13日返杭州小住休息，18日离杭往南京工作。自21日至4月4日，对南京各教堂信徒讲道半月，除每日2次聚会以外，并应几个学校的邀请，每日上午前往讲道。身体过于疲乏，末后几天力量不足，胸部作痛，最后一天病转重，竟不能领末后一次的聚会。4月5日，被一位老年的圣徒接到家中休息了几天。12日离南京过上海，返杭州小住半月，29日到沪，预备北上。因为金浦路已经久不通车，5月4日达华商丸轮船北上，6日船舶青岛，由青岛名胜，8日下午到天津，10日返抵北京。此次外出共6个月又14天。从5月10日回到家中以后，再开家庭聚会，每星期六在我家中聚会，每星期五与星期日在潘家聚会，共开了11次会。因为早已应许6月间到绍兴去开会，因此在6月初又南下了。6月1日离北京到天津，3日乘通州轮南下，6日到上海，当晚赴杭州，8日乘汽车赴绍兴，自9日起在内地会与圣公会讲道共12天，21日上午游大禹陵，下午起行回杭州，22日往松江工作2天，次日往上海，自23日至30日在内地会讲道8天，7月2日返杭州，自7月7日至16日，在天水桥夏令会中讲道10天，21日应一位圣徒的邀请，离杭州往莫干山小住18天，在山写成《基督的心腹》一书，8月9日下山返杭州，10日离杭往江阴，自10日至18日在江阴讲道，20日离江阴到常州小住6日。26日到上海，27日返杭，小住9天，9月6日往上海，在乍北堂讲道16天，后又在几处礼拜堂与一个学校讲道，并写成《受苦有益》一本小书。10月5日由上海返杭州，在杭住22天，在几处礼拜堂和学校工作。10月27日往苏州，在2处学校讲道7天，11月3日离苏州到上海，在3处礼拜堂讲道若干次，16日往嘉兴工作5天，22日返杭，24日在杭州与刘德森先生的次女景文小姐订婚，25日往常州工作7天，12月3日到上海，4日返杭州，13日离杭往苏州，在浸会堂讲道7天，21日往上海，23日离沪，乘沪宁车过南京，换乘金浦车北上，27日回到北京，这次外出一共6个月又26天。1925与1926年共3次在江浙工作，时间都相当长久，因为那时北京还没有固定的工作，几处家庭聚会都是当我回来便开会，当我出门便停止。 临时季刊也尚未出版，家庭中的情形也不妨碍我的远行。母亲方过60岁，身体健好，姐姐在一个学校教书。从1925年9月起，有几位圣徒为我家中雇了一个女仆，代替我服侍母亲。这一切情形都使我可以放心在外面工作。即使1927年出版了临时季刊，我便不再能太久停留在外面。到了1930年的秋天，北京的聚会改为长久性的以后，北京的工作更增多，也更重要。我每年出外的时间就不容易超过半年了。1925与1926年三次江南的停留，除了做工以外，也学习了许多。我幼年的时候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信主以后靠着神的恩典，在品德上虽然略有进步，但处事做人上知道的事情却实在很少。旅行的时候住在旅社，被邀请讲道的时候受教会的招待，大多数是住在圣徒家中，会见各种不同的人，遇见各种不同的难题，许多的时候真不知道怎样应付，因此常常觉得无所措手足。幸蒙神的恩典，使我处处学习，事事留心，一年半之间在各方面总算有少许的进步。就是根据这种学习来的经验，后来写成了那一册《信徒处事常识》。因此这一年多的时间实在是少办工作，多办学习。感谢神，他教导我学习了许多宝贵的功课，不但自己得了好处，也能帮助许多别的人。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在讲道上有了进步。我在家中一面做工一面读圣经的时候，只是注意查考圣经中每卷每章中的话语，有的时候遇见一两节不能明白的经文，一时得不着解释，心中便感到很大的苦闷，甚至因此再不能往下读。我那时认为将来为神做工必须明白全部圣经，必须会讲解全部圣经，因此特别注重圣经中的知识。即使开始做工以后，我看见了群众的需要，也看见了教会的情形，便看见了许多传道的人所分给群众的并不是他们所需要的，我的思想便逐渐在那里变化。我渐渐了解群众最需要的并不是圣经中的知识，乃是需要借着神的话发生信心，以后再借着神的话活出圣洁敬虔像基督的那种生活来。如果这两件事不能做到，纵使讲道的人把全部圣经都讲得清清楚楚，听到的人也把全部圣经都听得明明白白，也不过是造就出来一群法利赛式的基督徒而已。我那时开始明白，一个合用的传道人必须先在圣经上立下坚固的基础，追求一种敬虔圣洁的生活，以后再用心读书读事读人，多知道世上一切的罪恶不义，多明白人心的诡诈邪恶，多了解人类的痛苦与需要，多查考社会中的事故和人情，多留意宇宙间种种的现象并事物，这样他才能随时随地照着个人的需要给他们最适宜的帮助。有了这种觉悟以后，我便多注重斥责世界上和教会中的罪恶，多注重讲到向神悔改信靠耶稣，也多注重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我清楚明白了，一个基督徒无论怎样热心祈祷用功读经殷勤聚会奔跑传道，如果他不能活出像基督的生活来，他不但不能荣耀神，而且还要使神受羞辱。我感谢神，他使我看见许多信徒却是因着领受这些生活中的教训，在德行上有了进步。 当我21岁在家中开始受磨练，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度把许多的书都捆起来，预备焚烧。那时我认为，除了圣经以外，什么书都不必读。过了些时候，我感觉到有些与信徒的信仰和德行有益处的书可以读。即使我开始到各地做工的时候，我才感觉到，若想要帮助人、领导人，必须先知道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的背景，知道他们的苦痛，知道如何帮助他们解决人生中一切的难题。要明白这一切的事，实在不只需要多读书，还需要明白各样的事，也需要认识各样的人。因此我便提倡读书、读事、读人。所以我这20几年来总是存着一个学习的心去做工。直到今天，我还觉得不明白的事很多，应当学习的事也不少。我从来没有在任何神学院读过书，而我却一直在神所立的神学院中学习，到现在还未曾毕业。我上面说，做工的头2年是一面学习，一面做工。实际上，直到今日还是半学习，半做工。不过，在头2年中所学习的特别多些就是了。1927年，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年春季开始出版临时季刊，外面的工作也特别繁忙起来。2月下旬，应国内布道会东三省协进部的邀请，往东北十几个地方讲道。2月24日离了北京，乘京凤路车东行。这是我第一次出山海关到东北去，先在开原工作4天，以后在法库4天，沈阳东关6天，新民3天，北镇3天，锦县3天。因为出版第一季临时季刊，有许多事需要自己经手，所以在3月26日回北京停留了几天，复印了第一册临时以后，在4月1日再出关往东北，在营口工作4天，在大连5天，荆州5天，旅顺5天，海城4天，辽阳6天。这次原定的行程本来还有南满1处，北满2处，布道会协进部忽然决定下余的3处聚会不开，所以到此截止。5月2日回到沈阳小住3天，5日应营口教会的邀请到那里讲道21天，27日回到北京。这次在东北共计在12个城市工作，除了大连、金川、旅顺3处是信义会以外，其余约9处都是长老会。东北的教会一向是关闭的，大多数在真理上都不清楚，对于救恩的福音更不了解。教会中热诚信主、忠心传道的工人数目很少，各教会、学校、医院等等的事业虽然不少，真正属灵的工作却是少得可怜。在几个地方同一些信徒和传道人谈谈，令人感觉教会荒凉的可怕，使人不敢信那是基督的教会。我做完了工离开东北以后，教会里面对我起了种种不同的反响。有人说听我讲道得了极大的帮助，也有人说我讲道好批评人、好骂人。有些人盼望我再往东北去，也有些人坚决反对再请我去讲道。无论如何，死气沉沉的教会从那时确实被搅动起来了。6、7个月停留在北京，我家中和潘宅2处的聚会还是照常，每周在潘宅聚会2次，在我家1次。8月9日，应李如春女士的邀请，到北戴河河滨小住半个月。9月15日，第2次赴东北工作，这次是应东北长老会的邀请，到9处讲道，即在吉林8天，长春6天，榆树县7天，营口8天，法库9天，新民8天，北镇县6天， 锦县八田、沈阳西关八田，九处安排的会都完毕了以后，又被沈阳东关邀往讲道八田，再后应凤城信义会的邀请，到那里做工八天，末后又往新民两天，并在沈阳东关留七天，于次年1月13日回到北京。这次急促的工作比第一次出关在各地讲道的时间长得多，所以能在每次聚会中把圣经中重要的真理多讲一些。因着这些日子的工作，东北的教会很显见地起了极大的变动。以前是大家都在那里不冷不热，糊糊涂涂地过日子，传道人没有重要的真理和信息讲给众人，一般教友们也浑浑沌沌地到时候做做礼拜，谁也不去过问还有什么罪应当承认悔改，谁也不用心想一想基督究竟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能为他们做什么，谁也不注意他们所信的究竟是什么。即使神的脚声一吹响，有些人醒过来了，他们开始看见了自己的罪恶和败坏，开始认识了基督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开始真实归向了他，信靠了他，得着了他所赐的新生命。同时另外一些人没有这种觉悟和认识，没有这种悔改和转变，于是这两种人便很自然地分别出来。在不明白真理的人看来，素日平静无事的教会忽然起了风波，认为我是给教会惹起了纷扰。然而那些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人却承认这是神在他的教会中动了善功。1927年是东北教会转变的一年，那年夏天长老会关东大会中，曾为邀我到东北讲道的事起过剧烈的争辩，有不少传道人反对我，主张再不可请我去讲道，也有人认为急需要邀我再去，结果后者得了胜利，所以我才有那年秋季第二次东北之行。感谢神拣选我，使用我，使我能在这宝贵重大的工作中有份。1928年2月1日，应保定西关长老会的约请前往讲道。那天距我被赶逐离开那里已经有7年零26天之久。那天我到那里看见一切的情形都与7年以前相差无几，而且那天满地的白雪也与7年前我离开保定的时候相同，独有我内心的情形与我整个的人生与7年前离保定的时候相比，无意换了一个世界。此外还有一点大不相同的，就是7年前被人驱逐，惭愧伤心地离开了那里，那天却被迎接来到那里讲道，因此一到那里心中便发生无限的感慨与谢恩。那时我觉得我所遭遇的有几点很像古时约瑟所遭遇的，神的作为是何等奇妙啊。那次在保定工作八天以后回到北京，2月17日到西县工作4天，因患腹泻返回北京，自3月上旬患病，10日卧床不能起来，以后一日比一日转重，到4月中旬方痊愈，5月在北京工作很忙。6月1日应沈阳东关教会联导团之邀离京出关，自3日至9日在该处讲道7天，9日晚离沈搭南满路车南下，11日自大连搭海轮往上海，13日过上海，当晚到杭州，在杭小住10几日，7月1日由上海搭海轮往厦门，转往泉州，自6日至15日在闽南为各教会领袖与传道人所开的大会中讲道10天，13日晚餐毕方出食堂，被在院中踢球的一个学生无意中一球踢中腹部，多日以后才得痊愈。因此泉州会毕后 原定厦门的工作，便不能履约了。17日离泉州过厦门小住，19日晚乘海轮北上，22日到上海，23日到杭州。8月8日在杭州与刘景文小姐结婚，自13日到23日在杭州杜氏街长老会讲道14天，31日携妻离杭到上海，小住数日。9月9日与妻搭轮船往青岛，自13日起在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和晋宁路静息会堂讲道21天。10月7日至12日在胶州工作6天，15日携妻乘海轮离青岛，18日返抵北京。自从与妻回到北京以后，家中便开始发生我绝未曾意料到的苦痛，我尝到了我以前没有尝过的滋味。如果在以前有人告诉我，说我的家中会发生误会纷争，我一定会回答他说，在我的家庭中绝不会有这种事。这一切经过我预备以后另写，所以在这里不详细叙述。这长时间的试炼帮助我又明白了许多事理，也增加了我许多经验。1929年1月18日在被邀往保定讲道，在西关长老会6天，又被邀到南关公理会工作6天，2月2日返北京，8日离北京往沈阳，在东关教会讲道8天，以后到大鼓山信义会工作3天，到安东信义会工作10天，到凤城留1天，后往营口讲道6天，3月14日回到北京，4月20日再离北京赴东北，在绥中工作3天，锦州7天，兴城4天，沙后所1天。5月9日起在吉林工作7天，以后到盖平工作6天，过营口留半天，25日回到北京。6月27日南下往安徽怀远，自30日至7月7日在夏令灵修会中讲道，8日乘小轮溯淮河上杭，到寿县工作5天，17日返回北京。自7月11日我正在寿县工作的时候，小儿天铎生在北京道济医院。8月12日又到沈阳东关讲道半月，以后到大石桥工作8天，9月7日至15日在信义会大会中讲道9天，地址在凤城县，19日回到北京。10月1日离京，经金浦交际2路往高密，自10月3日起在宜高密瑞华浸信会工作12天，在胶州工作9天，在普吉瑞华浸会年会讲道2天。自30日在青岛上海路中华基督教会讲道14天，以后到胶州大新冢工作4天，再往后平度工作7天，寂寞6天，潍县6天。12月15日回到北京，即1929年共外出工作6次，全年在外约8个月左右。这一年内在外面工作所到的省份是河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5省。1930年1月7日携妻与幼儿南下省市岳父母，乘火车经青岛，换船往上海，转往杭州，14日到杭。去岁整年疲劳，到此略得休息。2月1日离杭，过上海、南京，往安徽宿县，4日到宿，工作6天，以后往徐州工作9天，22日返抵上海，在上海2处广东礼拜堂讲道共9天，得机会与《真光》杂志主编张义敬先生来往多次。张先生在教会文字工作上曾有过特别的贡献，尤其是在为真理争辩这一点上，我读过他的著作， 但不认得他。他在1929年读了《临时季刊》，便写信给我，我们就开始有了信函的往来。到这时候，彼此才有了官面的交通。不幸，这第一次的交通，也成了我们在地上最后的交通。因为张先生不久得了病，以后越来越重，回到两广休养，最后病重逝世，我们二人便再没有见面。3月4日由沪返航，13日携妻与幼子离航到沪往苏州，18日离沪乘轮船北上，22日回到北京。4月8日晨离北京东行，9日晚到哈尔滨，在哈讲道8天，以后到黑龙江绥化工作8天，望奎6天，5月6日回哈尔滨小住3天，9日离哈，本预备前往扶余工作。即指夜间在陶赖昭下火车以后，因为冰雪融化，汽车停开，不得已改往吉林，在吉工作12天。27日离吉，4日到沈，当晚与立臣讲道2次，29日离沈，次日返抵北京。6月10日离京，乘京绥路车往晋北大同，在大同内地会讲道7天。19日乘长途汽车南下，过雁门关，当汽车行进雁门关时，远远看见残破不整的长城，入雁门关，群峰拱立，中间一条窄路，地势绝险，汽车盘旋在山道中，越走越高，到了极高的山顶上，举目远眺，景象万千。到太和岭略停，以后逐渐下行，晚7时到太原，20日由太原到平遥，住2日，23日乘汽车南行，当晚宿霍县，次日到临汾，住2日，28日到新绛，住5天，讲道数次。7月2日乘骡车往城西数十里外山上八宝宫，开传道人下令灵修会7日，每日在会中讲道。10日离山返新绛，当晚到胡马候车，11日乘汽车往洪洞，在洪洞讲道6日，21日返北京。北京的家庭聚会从1927年秋，我第二次往东北工作以后便停止下来，因为我家中地方狭小，容不下那么多的人，潘老太太也迁移了住所，不便于聚会。因此到1930年夏季，北京的家庭聚会停顿已经将近3年之久。自我从山西回来，因为看见各方面的需要，便决定在热天的期间先在家中院子里开几次会。聚会的时候把家中所有的椅子都拿出来，仍不够坐，只好连支搭床铺的板凳也都用上，就是这样还是有人坐在地上。这样的会一共开了9次，我便外出做工，会又停顿下来。